那么他可以看见他妈妈呢，就是玛利亚呢，常常呢就把面酵啊放在三斗面里面，然后呢，哎，他看见那个就发起来了。那我想主耶稣和普通小朋友也是一样，那就发起来了。那还有呢，他看见他妈妈常常补衣服，因为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呢可以把新布呢补在旧衣服上。那么这个很明显，主耶稣虽然小，但是可能他都观察过，所以后来呢，你看他能够和我们提起这些事情来。那么不止如此，你记得吗？大概有一次啊，他妈妈有十块铜板掉了一块。那么所谓十块铜板呢，实在说来是一串铜板。那一串铜板，普通那个时候的女子是把它挂在镜像上的。所以如果十块铜板掉了一个铜板的话呢，那这个装饰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也许玛利亚就是带着这么个东西，结果掉了一个，然后她看见点上灯，然后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他们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他后来呢就能用这些比方，你就知道，就是当我们的主在马在拿撒勒长大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学会了。那么他所用的母语什么母语？所谓母语是跟母亲学的语话，叫做母语。那么感谢主，只有马可福音呢露出一点来，告诉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讲的话是什么话。那他讲的话不是希腊话，他讲的话呢乃是阿拉姆话，就是 Aramaic 这个话，有一点是简单的，就是普通的希伯来话。那么那么就在哪里？就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啊医治一个耶鲁的女儿，你记得吗？对于一个女孩子，她就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马可福音，别的福音没有这样记载。马可福音说大力大孤米，这个大力大孤米这是阿拉姆话，然后圣经说翻出来就是闺女，我要你起来，对不对？你记得那段话吗？那其实这个大力大孤米那个原文的意思不光是闺女，是比闺女更亲密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句话就是小绵羊起来。那大力大孤米就是小绵羊，就是闺女，小绵羊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主耶稣来讲可能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啊，他每天起床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就说啊，大力大孤米。那么然后呢，不光对他讲大力大孤米，对他的兄弟，他有四个兄弟最少嘛，还有其他这个姊妹也叫大力大孤米，所以这句话呢就很深的印在他的里面。那不止如此，他和约瑟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看见吗？他每次想到约瑟就想起天上的父。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啊，他告诉我们，他每次啊这个导主他念主导文的他念不下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每次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父亲是慈爱，父亲呢我们的父亲充满了爱，所以每次想到我们天上的父，你就充满了爱，对不对？但是这个但是那个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因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第一，他父亲很凶；第二，他父亲非常的严谨。所以他每次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就想起那个凶凶的样子，所以呢他祷告不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你看见吗？很稀奇，他呢，你看见说这个约瑟呢，约瑟一定是个最好最好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所以呢，你看见吗？等到他到了克西玛尼园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只有马可福音说阿爸父啊。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父啊，阿爸父啊，那这什么呢？这个不要忘记，这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那不止如此，就在母亲的怀里，当他懂得识字的时候，那么他的母亲就教导他许多的祷告。比方说有一个祷告是所有犹太的孩子都要学的，那就是每天睡觉以前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这是每一个小孩子的祷告。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他小的时候，他每天晚上睡觉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一次弟兄姊妹，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把灵魂交给主。为什么？他知道他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他知道他三天以后他不是死了，他是死了还要醒过来。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在最后能够说父啊，我把我灵魂交给你，他就是告诉我们，他不只为我们死，他也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用这些事，用就是你看见吗？从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也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样，他经过学习的阶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是人子，他经过了许多学习的过程，然后他的智慧增长，然后他的身量增长。那么在他所接受的教育里面，就是在我们的主所接受的教育里面，你看，那么什么叫做个人的圣经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名字，对不对？比方说我的名字叫做王建稳，王就是三宝王的王，健是健康的健，稳是稳定的稳。那么他现在需要找到一节圣经啊，那节圣经是王开始的，也是稳结束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呢，现在他如果我叫王建稳，我要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找一节圣经是神直接对我说话的，那么怎么样呢？那现在我就要找一节的圣经是从王开始的，最后呢是稳结束的。好了，那么如果你真的是王建稳的话，那你去读箴言，读旧约，那么旧约很多圣经呢，那么最后读到箴言，那么读到箴言20章28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们的国，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那这就是那节圣经。那这个时候呢，你看王开始稳结束，你说感谢主，这是你对我说的话。保罗也是这样啊，保罗当时也是这样找他自己的圣经。我们主耶稣他名叫耶稣，你看见吗？耶稣，那么这个第一个字母，那么他要找一节的圣经，第一个字母是耶，那第一个字母就主耶稣，如果第一个字母是 J 的话，那么那个字母是 J 开始，最后是 S 结束的，这在希伯来文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一样，因为他是人子。我常常想啊，主耶稣读圣经应该很容易，他就是其实他是神的儿子嘛，他只要把圣经啊从他头上扫描一扫描就通通进去了，就何必他要读圣经呢？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他是人子的缘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智慧增长，他这个身量也增长。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不只是读圣经，而且是背圣经。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到圣殿里面，有些小朋友们喊着何善那，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立刻就引诗篇第八篇的话，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我们的主没有说回去让我查查圣经汇编在哪里，然后再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当那些小朋友在那里说何善那的时候，他立刻就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说我们的主圣经是滚瓜烂熟的。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他第一次到什么地方？他第一次到拿撒勒，一进会堂，那么人就给他一卷的这个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书不像现在一样是分章分节的，没有。那个时候以赛亚书是从头到尾密密麻麻的写成一片到最后的，你明白吗？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从来没有读过以赛亚书，忽然间人给那一卷，那么又没有分章又没有分节，那么你要读哪一段？那么你看那天主耶稣读哪一段呢？我们看看，那是现在我们的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给被掳的则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使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那第二什么？这是讲到预言将来弥赛亚要来。不过这里的弥赛亚要来两次，第一次是带着救恩，第二次来审判的。所以呢，从这个第几节啊，从第二节的下半句，就是讲到那第二次要来的弥赛亚审判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主耶稣如果他圣经不熟的话，他怎么会打开圣经就会找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讲到弥赛亚，讲到他自己。但是更奇妙的， 如果他光是念，而且刹不住车，一口气念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没有把信息给出去，因为这个时候他刚刚第一次来。但是很奇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读到报告耶和华的恩言，他就停住了，没有再读下去了。因为你再读下去就不对，再读下去是讲的主耶稣第二次来，现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现在主耶稣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你的耳朵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多么准确，如果他没有把这个以赛亚背过来的话，他怎么知道在那个地方应该停，在那个地方应该不停。所以虽然我们的主是主，虽然他是，但是呢，感谢主，他也是人子，他也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你后来看见他，后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神的话就从他口中涌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他怎样的，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一起增长。那不止如此，第二本书呢，就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们知道说他小的时候，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可以说是最美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个平原叫哥尼撒勒平原，那么许多人称他呢做神无比的园子，也有人称他是牛奶鱼蜜之地。所以呢，你看见在那里呢，我们的主和大自然接触，他注意到人怎么撒种，原来有四种不同的泥土，靠近走路的地方比较硬，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说有石头，那等一等你看见有荆棘把它掐住了，然后他发现说原来有一些的这种子呢是撒在好土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只读圣经，他也读神的创造，他知道说原来有四种不同的泥土，那么他也知道说那个麦子是先发苗然后长穗，再后呢就长，就结出丰满的籽粒，那生命成长的三个不同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那个沉寂的30年，圣灵不止给他话，也让他更认识神的创造，他明明自己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因为他是人子的缘故，你看见吗？在这个地方他能接触这许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他说到我是真葡萄树，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就在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树。那么有的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找出来那个时候就在加利利有哪些树呢？有葡萄树，有橄榄树，有无花果树，有橡树，有胡桃，有松节油，有棕树、香柏树、丝柏、香油、松树、松树，还有桑树、月桂树、番石榴，还有杏树，还有石榴，还有香橼树、夹竹桃等等这些。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的身量和他的智慧渐渐的增长。那不止如此，人也是他不止读圣经，他不止读这个神的创造，他也读人，所以他对人非常的有认识。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他不是接近圣殿，他把那些卖牛羊鸽统统赶出去，那么结果很多人就相信他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外人。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因为他太认识他们。原来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不只有法利赛人，不止呢有撒都盖人，还有一种人是那个时候很多的，这样人很多，那就是犹太人中间的奥秘派。这些人不结婚，像和尚一样，他们一生不做别的事，就是抄写圣经，他们多半住在死海附近。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在这个马可所住的那一带呀，很多这样的人。那不止如此，那么就是在伯大尼呢，可以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特点在哪里呢？这样的人他们非常爱神的话，他们相信说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那么他们觉得整个的祭司呢因和政治连在一起，所以祭司已经腐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和祭司，他们可以说他们不赞成那些祭司们所做的，那尤其他们不赞成呢他们在圣殿里面有许多卖牛羊鸽子。所以等到主耶稣把牛羊鸽子把他们赶出去以后，他们高兴得很，他们觉得现在有一个人替他们吐一口气了。他们不明白，我们的主他原来就是祭司，他应该要洁净圣殿，因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为着神的见交集，那么有许多人相信他，
但是他不把自己交给他，因为他知道哎，他知道这些人呢，是因为和祭司有一种的情结，他不是真的相信主耶稣，他是觉得主耶稣所做的就是他们所要做的。所以不要忘记，跟随主的人很多，每一个人都做不同的梦。所以就是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主不认识犹大，他从第一天就认识犹大，他所以拣选犹大，因为父把犹大赐给他。所以就是他是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他从父的手中接过来，但他仍旧要挽回犹大，给他很重要的责任，让他管钱呢，管钱呢，不是他不认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就在那个沉寂的三十年，到十二岁的时候，你看到十二岁的时候，你看见吗？他，那可以说他在神面前就有许许多多的装备。那么感谢主，终于十二岁到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到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你都记得后来呢，他母亲父母回去的时候，结果呢父母找不到他，后来发现他在店里面坐在那里问为什么，因为他一面问那些，他一面问，所以证明他一直，他的过程乃是学习的过程。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十二岁啊，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年，因为犹太人到了十二岁呢，这个孩子就算成年了。现在呢，十二岁这个孩子就要称为律法之子。律法之子就是说，从此以后他对神的律法要开始负责任。本来呢，他可以不负责的，他不守安息日不负责。现在以后呢，他不守安息日他要负责。所以犹太人他不管住在什么地方，到了这个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他十二岁的时候啊，全家的人呐、就通通要到什么地方，要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庆祝。那么怎么庆祝呢？就是到那个圣殿那里啊，就他们就把这个孩子抬起来，因为全家都很高兴嘛，然后就带他们到那个圣殿里面藏什么，藏这个圣经古卷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古卷拿出来游行，那么就表示呢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第一次他们可以参观他们怎么宰杀那逾越节的羔羊。那么现在你可以到圣殿里面去，看见那个祭司们呢排着队，拿着那个像脸盆一样的东西，一个一个排在那里。那么每一个要杀牛羊的人要自己杀，你杀了以后呢，这个但是祭司呢是要把血把它接住，然后血接住以后呢，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然后最后一个呢就倒在祭坛的那个脚底下，然后从那里呢大概经过一个大磐石的洞呢，就流到希伦溪里面去，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主耶稣呢，他现在他第一次可以说，因为他是成人了，所以现在他重新听说逾越节的故事，现在他亲眼看见羊，逾越节的羊羔怎么样流血，然后一家一家怎么预备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十二岁对我们的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呢他是律法之子，现在他对神的话要负起责任来。但是不止如此，现在他不止进到神的殿，不止去明要读神的话，成为律法之子，另一面呢他也到殿里面，现在他能够进到殿里面看见逾越节的羔羊怎么被宰杀。但是不止如此，就在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七十议会就是犹太人中间的最高法院，都是一些很智慧的人在那里讨论一些事，决定一些事。你记得当初定主耶稣十字架就是一七十议会的人，那么给保罗难处的也是七十议会的人，他们有七十个人像长老一样，他们平常在一个地方开会，那么到了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到圣殿里面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公开的在许多人面前开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主耶稣是第一次的时候，他不只是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同时你可以看见他在那里一定是看很明显的，他可以看到那些文士们，那些七十议士们怎么样讨论事情。那么主耶稣以为说他们所要谈的是怜悯，所要谈的是慈爱，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所讨论的乃是怎么样守安息日，怎么样才不犯安息日，什么样叫做重担，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带假牙齿，到礼拜六的一个瘸腿的能不能带着他的一只。弟兄姊妹，你看他们所辩的就这些问题。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被看一个蝎子，你能不能用碗把它盖上。
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才很清楚地知道说，这些人所谈的都是一些礼仪的事，都是一些律法的事，都是把人捆绑的事。现在他很清楚，人不是为着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就在12岁的时候，那么现在他从前小，他不能到这些地方去，但现在呢，就是12岁的那一年，这些呢可以说对他完全的开启。那么现在有的弟兄们也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玛利亚那么糊涂呢？会把孩子丢掉了，怎么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呢？那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啊，我想就很清楚了。这个原来他们主耶稣是跟这个门徒跟这个父母呢是从拿撒勒过来的，从拿撒勒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普通第一不走撒玛利亚的路，一定是越过约旦河，然后到了约旦河东一路南下，到了这个耶利哥城呢，就从那里慢慢就爬到那里，爬到耶路撒冷。那么你读圣经知道，特别是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附近很多强盗，所以有的人落在强盗手里打个半死。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你知道他们这个如果从拿撒勒来这150多个人呢，如果一起旅行的话，那么150个人刚好可以分成3队，那么最前面的是男丁，最后面的也是男丁，中间的呢是小孩子和妇女。所以我想很清楚，男丁在前面，男丁在后面，小孩子呢在中间。那么你知道当主耶稣呢来到耶路撒冷，他还没有12岁，还不满12岁，因为到了12岁耶路撒冷成人的典礼完了以后，他正是12岁。所以因为他是小孩的缘故，所以大家想想这3大队在哪里，他一定在中间那一队嘛，一定不在前面也不在后面，在中间那一队。那么等到他行完成人之礼12岁了以后，他回去呢，那么你想想看，这父母知道，想想看现在他长大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不能在中间了，现在呢要么在前面要么在后面。所以呢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约瑟呢，以在前面的时候以为他的儿子在最后面，他在最后面以为他儿子在最前面，所以难怪呢他们找不到主耶稣。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并不是因为这个约瑟的母亲，并不是主耶稣母亲很糊涂，那就是因为呢现在主耶稣长大了，所以现在呢他们找不到。那么等到他们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回答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好不好很快地读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聚会。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2章第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或者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弟兄姊妹，主耶稣是自己有深深的父亲约瑟的，约瑟明明在那里，他的母亲明明在那里，但这里告诉我们，到了12岁的时候，他不只是律法之子，他不只长大了，他知道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地上，他来到这个地上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他应当在父的家里。所以弟兄姊妹，人生有2个日子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日子是你生下来，第二个日子你知道你为什么生下来。许多人生下来他从来不知道，有一天从来不再有一天说我为什么生下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12岁，你看见我们的主，当他来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父是指着天上的父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不过借着童女玛利亚，他实在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但是感谢主，他仍旧跟着他们回去。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句话，你知道到了12岁，经过了这12年，他的智慧和圣量渐渐的增长。但是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现在他里面属灵是更清楚了。他不只生在伯利恒，他不只有一天是生下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地上。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
当他12岁的时候，他所说最重要最重要的话。
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沉寂的30年。不过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说前面的12年，大概这是我们的主怎样的过12年。但到了12年末了的时候，非常的荣耀，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不只是外面的知识增加了，不只是身量和这些增加了，但是很更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知道他为什么来，他知道他有一天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当他看见他们宰杀羔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主的深处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知道人都犯了罪，知道旧约所有的罪都是遮盖的，没有除掉，他来了就是要除掉世人的罪。不止如此，当他看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里争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治病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叹一口气。你看见说整个的犹太人已经把神的启示变成一个死的宗教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治病，为什么安息日他医治一个枯干的手。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这个看这些所发生的事，我们就能够晓得，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主耶稣在头30年做了些什么事，但圣经里面有许多蛛丝马迹可以告诉我们，借助一些的地理，借助犹太人一些习惯，让我们多多少少的能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弄错，我们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好像他神的儿子一下就长大，不是，他就像每一个人子一样，不过感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成长得特别迅速。你记得吗？他也像所有的小朋友一样，从前他们也玩过结婚的游戏，也玩过葬礼的游戏，所以他们说我们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因为结婚的时候我吹笛你们就要跳舞。那但是呢，如果然后呢，这个我对你们这个，我对你们吹号，我对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意思我对你们举哀，结果呢你们不啼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小朋友在街市上呢，在那里这个玩的时候，游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也就是个人子。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玩那个游戏好像他们要结婚，玩一个游戏好像他们要葬礼，但是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些来证明说他来到地上，他对整个世界吹笛，对整个世界举哀，这个世界没有反应。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如此，当你记得吗？当他在房间里面的时候，房间里面是亮的，所以呢他讲到外面的时候就讲到外面的黑暗。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的人呢是要哀哭切齿，在黑暗里，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那外面黑暗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在房子里，就在宴席里面才有灯光，外面根本是漆黑，因为外面没有像现在的街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 outer darkness， 说外面？所以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我们的主在拿撒勒他是怎么成长的。但虽然如此，你看见吗？等到后来，当他进到这个什么会堂的时候，他就能够读圣经，他就能找到那个对的地方，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停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经过了他最早的事。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对不起，多过了10-15分钟，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请你继续对我们深处说话，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人。